大夫说，帝王包容覆盖一切，普世仁爱没有私心，不因为亲近就多施恩惠，也不因为疏远就遗忘恩情。如今同样是百姓，同样是臣子，安危劳役却不均匀，难道不应该调节吗？不关心那边而只考虑这边，这也算是善于议论吗？边境的百姓处在寒冷艰苦之地，抵御强悍胡人的灾难，烽火一旦点燃就有丧命的危险，所以边境百姓百战，而中原安然高卧，是因为边境郡县作为屏障庇护。诗经说，没有不是王室，唯独我劳苦，这是讽刺不均匀。因此圣王心怀四方独苦之人，发兵驱逐胡越，远离敌寇，安定灾祸，分散中原富饶有余的物资来调剂边境，边境强大，中原就安定，中原安定就太平无事。还有什么要求而不能默默接受呢？文学说，古时候天子立于天下之中，经济内方圆不过千里，诸侯列国不过是不毛之地，与共所载达到五千里，百姓各自供应他们的君主，诸侯各自保卫他们的国家，因此百姓均衡调剂，徭役不劳苦。如今驱逐胡越数千里，道路迂回，士卒疲劳，所以边境百姓有砍头的灾祸，而中原有死亡的忧患，这就是百姓喧嚷不安而不能默默接受的原因。治理国家的道理是由中央到地方，从近处开始，近处亲附，然后远方来归，百姓内部富足，然后体恤外部。所以群臣议论，有的想在轮台屯田，英明的君主不同意，认为应先就近处及物和治理本业农事，因此下诏说，当今要务在于禁止苛刻暴虐，停止擅自征税，治理农耕，公卿应当承顺旨意，请求减免不合理的负担，以救助百姓的急难。如今中原破败衰落不忧虑，却致力于边境，想来是土地广阔而不耕种，多种而不除草，费力而无功。诗经说，不要耕种大田，那杂草长得茂盛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。大夫说，商汤周武王的征伐不是喜好用兵，周宣王开辟国土千里不是贪图侵占，是为了除掉寇贼而安定百姓，所以没有功绩的军队君子不发动，没有用处的土地圣王不贪求。先帝发动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军队，平定三方的边患，一面而制服敌人，匈奴逃遁，凭借黄河高山作为屏障，所以舍弃沙石盐碱不毛之地，割让偏僻的县城，放弃造阳之地给胡人，减少弯曲的边塞，据守黄河险要，守卫要害之地，以宽简徭役保护市民。由此看来，圣主用心不是追求广开土地而劳累民众啊。文学说，秦朝用兵可以说到了极点，蒙恬开拓边境可以说很远，如今越过蒙恬的边塞，在敌寇之地设置郡县，土地越远而民众越劳累。朔方以西，长安以北，新设郡县的工程，外城的费用不可胜计。不仅如此，司马唐蒙开凿西南夷的道路，八蜀被穷，昨拖累，恒海将军征伐南夷，楼船将军戍守东越，今楚被殴，落拖累，左将军征伐朝鲜，设置临屯郡，焉其被会和拖累，张骞沟通极远之地，招纳无用之物，国库的储藏流到外国，不只是偏僻县城的费用，造洋的劳役啊。由此看来，不是君主的用心，而是好事之臣为朝廷谋划的过失啊。大夫说，怀有管仲那样智慧的人不会做奴仆的差事，怀有陶朱公那样谋略的人不会住在贫困之处。文学能说而不能做，地位低下而诽谤上司，身处贫困而非议富裕，说大话却不听从，志向高远而行为卑下，诽谤赞誉诋毁议论，以求得名声和赞誉于当世。俸禄不过一把的人不足以谈论治理，家产不满一担的人不足以谋划大事，儒者都贫困瘦弱，衣冠不整，哪里知道国家的政事，朝廷的事务呢？谈什么偏僻之地和造洋呢？文学说，低贱不妨碍智慧，贫困不妨碍品行，颜渊屡次空乏不算不贤德，孔子不被容纳不算不盛名。如果一定要以貌取人，凭才能选拔人才，那么姜太公终生操刀屠牛，宁戚离不开喂牛了。 古代的君子手持道义而树立名声，修身养性而等待时机，不因穷困改变节操，不因低贱改变志向，只居人，只行义。面对财物苟且获取，见利而反义，不义而富，无名而贵，仁者不这样做。所以曾参、闵子骞不因为他们的仁德而交换晋国、楚国的财富，伯夷不因为他的品行而交换诸侯的地位，因此齐景公有马千驷，却不能与他们争名。孔子说：“贤德阿颜回，一竹筐饭，一瓢水，住在陋巷，别人不堪其忧，颜回却不改其乐。所以只有仁者能安守贫困和快乐，小人富了就暴虐，穷了就放肆。”杨子说：“行人不富，为富不仁。如果先立后义，夺取贪求无厌。公卿积累亿万，大夫积累千金，士人积累百金，利己并吞财富以积聚。百姓寒苦，流离失所余路，儒者凭什么能够保全他们的衣冠呢？”